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康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高雄市联络处的助理督导姚志伟教官，以及另外一个我们高雄的奇美商工的陈亮军教官，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其实他们在这个业务当中、执行工作当中，怎么样来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广全民国防呢？我们先请两位教官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教官们好。
Hey,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是高雄市联络处中校助理督导姚志伟教官。
我是来自高雄奇美商工的陈亮军教官。
今天请到亮军教官来啊，就是要让大家对于这个马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长期在本岛居住的民众呢，可能对于这个马祖的印象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军事的重地，可能就一直处于备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不少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马祖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会觉得这个还蛮想要了解一下的。我们继续就请到亮军教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曾经在这边服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谢谢主持人。那我当初听到这个金马奖的时候，其实啊跟大家一样都觉得说，哇，金马奖
紧张吗？
非常的感觉会很紧张，好像就是要去到战地去准备要上前线那种感觉。真的过去那边感受之后，我觉得其实马祖它是我一个很重要以及一个很美好回忆的地方。
哦，
对对对，它一开始给我感受到那种战地的风光，
第一眼看到，
对，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像我刚过去的时候是坐船的方式到那边，我们光是那个船快要靠岸的时候，那个远方它其实有个港口，它的这个港口啊，它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精神标语，写的什么精神团结，然后就是这个共同的发愤图强，这个是让我第一印象。那时候它马祖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像是新战墙，有去过马祖的人可能有这个印象，它是一个5层楼高的一个新战墙。
这么高？
对对对。
上面写的什么？
上面是用这个很明显的白底红字写上这个整歌带弹这4个字。对。那我们那时候去了解，就是说其实它这面墙就是要让对岸的这个百姓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标语，
所以特别做这么大一片，是不是？
对对，就是高达5层楼高这么大，连对岸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第一眼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到现在，
对，
还是很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实际在那边生活当兵的状况呢？
如果在那边讲到我们该有的这个食衣住行，我再讲这个吃的部分好了。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外岛是不是粮食很短缺，或是可能就是三餐只能够吃树皮呀、
啊？对，是不是供应可能没有办法像本岛这么样的方便，然后可以选择性多这样？
应该是说我们在那个马祖岛上啊，居民跟我们的这个部队啊，他都会有这种船运，会运送物资到我们岛上来
啊、
所以说其实我们都会跟岛上的居民去采购一些食品，然后再拿回到连队去煮，所以吃的其实跟部队跟本地吃的是差不多。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一些的特色的一个小吃跟美食，
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马祖旅游的时候可以当做参考。
如果真的要去吃，我觉得他们 的这个特色的名产很多，就像这个所谓的蛋菜，
它就是那个海产的那个蛋菜，是不是？
对，有点像是那个九孔，但是它是有那个毛发在里面的。
对对对对，
它其实不是菜，它是一种这个贝类的东西。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叫佛手。
佛手是什么？
佛手它其实也是一个贝类。
也是贝类？
对对，
也是海产吗？
它是生长在这个石头的缝隙当中，它是一个贝类，只是说它的长相很像一个手掌
哦，
所以它是剥开之后可以吃到里面的肉，所以说当地人称它是佛手，
当地的那个特产吗？
对，它也算海鲜类的东西、对对对，
是
都会生长在一些的这种海这个石头缝隙当中。对，
所以就当地的居民会去采收或养殖这样子。
他们应该是我觉得采收就采不完了
啊、这样哦、就一算野生的吗？
野生的也有、
是是是，
对对对对，这是我去就是两个很特别的东西。
对，
那其他当然还有像是什么鱼面啊，或是什么顶边糊。
顶边糊又是什么？
顶边糊它其实跟我们的顶边错来讲其实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一样就是用这个面团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像米苔木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对，他们叫做顶边糊。还有他们的这个老酒面线啊，还有这个剔饼。
剔饼？
对，
剔饼是算就是面粉做出来的点心吗？
这个剔饼的话也可以好好介绍一下，因为它其实光是这个字就不好写。
对，
它是一个虫字旁的
左手边，然后右边一个弟弟的弟。
对，这两个合起来叫做剔，
它叫剔，
叫剔饼。对，那这个剔饼呢，它其实感觉上很像是我们一般在台湾吃的那个蚵爹。对，蚵爹它是炸的之后，但是里面是放蚵仔、
对，
牡蛎。但是它那边的这个剔饼啊，它是一样是炸的方式，但是它里面放的是它腌制的肉跟它的一些的蛋，
说猪肉吗？
猪肉腌制的猪肉跟这个已经煮好的这个荷包蛋之类的，然后把它和进去一起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叫剔饼的东西，
好有趣的名字哦！
而且吃起来味道也很特别，很好吃。
这样就是炸物类的，
它是炸物类
哦，算他们那个地方的小点心小吃，
算是特产。对，像是比较当地知道的美食。
对，我们在本岛好像没什么机会。
本岛的话，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吃不到这东西。
对，它有特别的调味吗？
就是它里面那个肉有一些经过腌制，感觉像是有经过一些那个这个红糟的一个酿制的感觉。
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吗？
有其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值得介绍的，就是所谓的马祖汉堡。我们大家如果真的在台湾都知道这个麦当劳这个汉堡，可是光是听到这个马祖汉堡，你就知道也是汉堡那种感觉，
跟在地有关联了。
对，但是这个马祖汉堡只有在当地它才吃得到的美食。
那它真的就是长得像我们印象当中汉堡的状态吗？
它这个马祖汉堡它其实是激光饼。
激光饼有听过？
对，激光饼，然后它里面再加上这个猪排跟这个葱蛋，把它制作出来。
是，
那我们听到这个激光饼，其实它跟战地是蛮合的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戚继光将军。光是这个激光饼啊，它还是有这个小故事，是当地人可以介绍。对啊，
是。
他们说曾经这个激光饼啊，它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明朝，在中国这一带啊，它有很多的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倭寇，这个海盗会到处流窜。那所以说那时候这个戚继光将军他就是要去剿寇，但是剿寇呢，他们就是常常就是这个要持续的作战啊，不方便携带他的一些的军粮，而且做饭会耽误很多时间，所以他们的这些的将士常常都是饿肚子要去长期登作战。哇，那后来呢，这个戚继光将军啊，他们经过了这个慈溪龙山门的时候，有一个老农夫，他献上了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孔的一个中间放芝麻的一个所谓的咸饼。好，然后那时候这个农夫就跟那个这个将军讲说，将军啊，你不要小看这个饼光光的，它其实这个饼啊，它可以把用绳子串在一起，方便携带。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下来去食用。那时候这个戚继光将军知道之后，他觉得很高兴，他说谢谢农夫，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就是随时把食物带在身上，
携带方便又好保存。
对对对，是是是，
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这个戚继光的这个光饼啊就流传下来。
对，所以但这个光饼取名也是有它由来的这个小故事，是不是？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戚继光将军感觉跟战地又蛮搭在一起的。对，
好，所以这个节目一开始让大家轻松一下，不要觉得听到这个外岛好像就只能紧张起来了。其实在外岛这个大家可能去旅游，现在旅游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欸，我们旅游是不是就是要搭配美食啊一起，所以这个把一开始把这个马祖的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美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教官实际当初在马祖的执勤啊，或者是休假的状态啦，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真的是有国军官兵弟兄就是之后要加入我们部队的话，也有机会来到马祖，也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有个心理准备，大概知道那样的一个地方的状态大概是如何。
其实马祖这个地方我待了2年的时间，感觉回忆上真的是满满的。对啊，这个要讲起来，其实分享真的分享不完。但是刚才 我们主持人有问到说，在外岛其实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休假方式。
嗯，
那他的确跟我们在台湾本岛的弟兄休假方式非常的不同。
嗯，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马祖跟金门啊，它都是算是第一线的前线。
对，
我们光是这个天气好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个对岸的渔民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们的平常就是战备任务要去执行，要去守备，去守备这样子的一个。怕这个敌人会忽然的进犯，所以我们休假方式是采用这个轮休的方式，也就是留守人员值战备，那剩下人可以排休，那排休的时候就是大概时间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可以排一次休假，那一次休假时间就比较长，大概12到15天，光是回去的方式也有两种，就是坐船跟坐飞机，我们是领票券去搭乘，是不用另外的付费
哦。
但是第一次坐船之后，那你下次就一定搭飞机
啊。
啊，那你搭飞机之后，下次就一定是搭船
哦哦，这样子。
对对，因为就是一个公平
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坐飞机当然是快又便利嘛，
嗯，
坐船就比较辛苦，所以就是一次船一次飞机，
有不同的体验啦。
啊，对对对对，那如果是坐比较快速的飞机啊，它比较小一点点，它比较算是比较。小一点点的客机，
跟一般大家要出国的那个不太一样
啊，完全不太一样。
嗯，
对，它大概能够容纳大概70多人坐左右。
哦，
我的印象很深刻是外岛它的那个飞机那个跑道，
嗯，
真的是碍于它的领土限制，
嗯，
所以很短。
嗯，
嘿，啊，所以每次我们在要起飞的时候，都要心里面先祈祷一下，
有点紧张。
对对对，那个感觉就是要一次成功，绝对不能够下来再重新再开始。
哦，
嘿。然后它的因为那个小客机啊比较小，所以它是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涡轮的推进，
嗯，
它是那种螺旋桨方式带动，
是，
哎啊，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很紧张，
嗯，
然后过程当中也会比较颠簸那种感觉，
哦，恰
对, 对，我真的觉得那个机师的技术真是超棒的，
可能要特派那个特别技术好的来开这样的一个路线，
是是是 是，我在想说会不会他们曾经参加过这些空战，很厉害，一次就要成功，绝对不能够失败。
好，所以这个实在是他交通的状况。
刚才说这个是飞机，那如果是坐船的话，坐船的话，它其实这个时间
大概要坐多久？
哎，时间的话，大概晚上10点开船，因为它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前一天就要先去基隆港去排队，
嗯，
去上船，
嗯，
时间大概要10个小时，
哇，很长哎，
真的是非常久。
当初教官有晕船吗？
当初还真的是有晕，因为他那个船舱吼真的是比较封闭一点，对，然后那个空气啊不太流动，然后再就是说。它会一直在海上，会一直浪啊，会晃啊，会摇啊。
天气不好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那真的是我看我们那个厕所，真的还是要有人要排队的，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稍微去，可能会想呕吐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辛苦的地方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来讲话，其实就是外岛跟本岛来讲比较相对差异辛苦的地方。
嗯，
对，就是收放假的这个方式。
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请到教官来跟大家聊一下当初在这个马祖服役执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欢迎继续回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康琳。今天我们邀请到高雄市联络处的姚志伟教官，以及奇美商工的陈亮军教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这个全民国防推广的心得。那歌曲前呢，亮军教官哦，曾经在这个马祖服役，哇，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特色小吃啦，还有在这个马祖服役的过程当中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往来是怎么 么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之后如果不管是要去马祖旅游啦，或者是要来马祖服役啦，都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继续呢，我们要请到亮君教官来聊一下在马祖执勤的这样的一个服役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在战地的话，一般的训练啊，什么装备的保养啊，或是实弹射击，这些都很频繁，这些跟奔跑一样都要做。但是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是说，我们除了有这些例行的装备保养跟实弹射击的训练之外，我们还有据点要去守备。
所谓的据点是？
据点就是它其实会设置在岛的比较制高点临海的位置，就有点像是一个瞭望台。对，那他就是要去瞭望我们的对岸的一个情况。对，那这就是我们拉出去一个牌在那边去做驻守的动作。那在这个据点里面守备啊，他其实生活上是比较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据点他除了有个瞭望台功能之外，他们很特别是他还有那个所谓的坑道要去维护。对，因为坑道来讲的话，其实就像我刚才说过，它是一个瞭望 的过程，所以它里面其实是很蜿蜒很长，然后到处的四通八达。对，那
会迷路吗？在里面？
在里面的话一定要有比较资深的士官去带、对，不然的话它有些地方是比较少人会去走。
那里面是很黑的状况吗？
有些蛮黑暗的、甚至还会有很多 的这个意外的惊喜。
所以意外的惊喜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当然就是说可能野狗那些是比较常见嘛、对啊，那当然也会有这些蛇类啊、或是蝙蝠啦、这些东西都还是会住在里面。
所以它坑到里面就是那个陆地的状况。
对啊，陆地状况的话当然是说是可以去行走，有些比较蜿蜒比较窄一点。对，那比较害怕的当然就是说遇到雨季的时候
会积水，
它会积水。对，
下大雨的时候是不是？
下大雨或是雨后之类的，它可能地下水啦，或者什么地方岩壁渗水，它有可能会造成积水的状况。但是据点除了这个坑道维护之外，其实我们的一个执勤卫哨还蛮辛苦。为什么执勤卫哨辛苦？是因为我们就离对岸很接近了，所以说，不能够打瞌睡啊。
真的，
对啊，
要随时警戒的状态，
就是一个蛮紧绷的一个神经，因为就是你知道说，如果对面有动静的话，那可能距离很近了，
赶快做处置跟反应。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在这个执勤卫哨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警觉性很高。
那个距离大概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状态，
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对对，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雨后过后，它那个整个那个海面上的雾气散掉
啊，对，更清楚，
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看它清楚，它看我们
也
清楚，也
一样，
就互相对望这样子。
哦，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还要必须补充一点是说，这个都是在一个正常执勤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马祖它的纬度比较高，天气夏天的时候，像现在这个像。大概六七月的时候，它可能温度会到39.8，蛮高的温度。
是，
那这个都还可以忍耐，但是晚上凌晨在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它是0到4度，它其实是很寒冷，加上会有这个海风在吹。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外岛跟本岛一个很大差异是说，我们会在迷彩服外面多加了一个所谓的迷彩外套。那这个外套里面会有一个很厚的一个所谓的毛绒的，
那个叫那个算什么防寒外套是不是？
算是，
就是有厚很厚一层那个厚毛的那个才够保暖。對對對，
真的真的真的，当然是说里面已经先穿了3-4件了，
所以它冬天可以冷到这样的程度哦。
对，我们还会加手套啊，可能还要戴个头罩之类的。
哦，你在外面执勤，可能要吹那些风，
那个
风
就直接过来，对呀、对呀、
而且一执勤可能时间也蛮长的。
我们凌晨，我们是24小时。所以那凌晨的时候，那时候对啊，所以说我们那时候都笑称说，哇，那台湾本岛的这个阿兵哥他们是数馒头度日子。对，那我们可能就是遥望着这个远方的这个的对岸，然后看着满天的星斗，然后可能就想着家乡的这些的家人啊，或是这个所谓的老婆或是女朋友之类的。对对对，
听起来其实是辛苦的。
对，但是看到满天星斗的时候，一望无际的这个大海洋的时候，其实就觉得非常的美丽。
你那时候怎么样调试自己的心情？
我那时候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好美的一个算是世外桃源，或是一个在本地看不到的一个 战地的一个风光。
嗯，
对，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还蛮愉快的。
当时在那边当兵的时候，也有趁那个机会，就是在当地可能做个简单的旅游之类的嘛。
嗯，有。我们当地的话，刚才说这个所谓的休假返台之外，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岛上轮战备的这些的人员啊，我们都会有一天的岛休。
嗯，
这个岛休就是
有地方可以去吗？
不要小看这个马祖这个岛上哦，它其实在岛上的时候，我们光是去吃这些的特色美食。
嗯，
对。那它其实在外岛也有一些咖啡厅
哦，
哎，所以我们最常做的就是可能去它的咖啡厅点个咖啡，
嗯，
然后看着那边的美景，嗯，看着风光这些，
嗯，也是有当地的休闲这样子可以去。
对，是。
哦，好，让大家觉得说，就是虽然这个工作辛苦哦，但是你这个当地的在，嗯，驻点，
嗯，
放假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这个同单位的弟兄可能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
对。
好，那教官刚刚分享完了这个在马祖当兵的经验，如果大家想要有机会来体验的话，就是暑期战斗营的活动也有在马祖这个地点有办过，然后教官也有就是在那时候在那边当兵的时候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
对，其实啊，每一年的这个暑假哦，他的那个暑期战斗营当中，我们的那个马祖战斗营啊，其实是很热门的
选择，很热门呢，欸，就是尤其是外岛啊，金门、马祖、澎湖，这个一开放，几乎就是马上就被抢光啊。大家都觉得学生都很聪明，都知道是很难得的机会。
真的，嗯，光是他的那个五天四夜的这个活动行程哦，我看他只有1000多块钱，真的觉得太
超划算的，对不对？
光是搭飞机的这个的费用都不止这个这样子。我也必须说，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金门马祖啊，一直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大家都想去体验。所以我们这个马祖战斗营，它其实是我们国防部它为了推展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它跟教育部一起合作，来让我们的这些的青年学子有机会在他当兵之前，实际的到战地去感受一下，就是说，哎，我们在现场的第一线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备战的动作。
嗯。
那所以说在这个马祖战斗营当中啊，其实它行程有很多，像我刚才说过的会做个据点的参访，什么大汉据点啊，或是北海坑道啊，或是到一些大炮连去看这些的一些行程，
嗯，
那甚至还会安排像甲车乘坐
装备，特别的那个装备的体验这样子。
对，嘿，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搭 LCU 的这个登陆艇，还有看这个两栖蛙人的这个战机演示，其实就是让这些的学生们可以感受到现场的状况。那我因为在那两年期间都在那边是装部连的一个辅导长，所以其实我有机会实际带他们去体验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就是他们有一个甲车乘坐的这个体验，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嗯，
好，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担任说明官，像我们的队上那时候是 CN21，装甲运兵车，
是
它本身的这个哦，就是它的开始服役的年限是这个1982年，然后生产了大概1000多台左右。我们跟学生讲说，它其实哦重达12.5吨，
嗯，
那时候学生都不太相信，为什么？因为我说这样子的重量大概等同是120辆的汽车，他们不相信说这么重的东西竟然可以在陆地上奔跑。
嗯，
那我就说，哎，你不要小看它这么重哦，它的时速快的话，其实每小时可以到66公里，
还可以开这么快，是不是？
真的，对，那学生真的是
有实际让他们感受吗？
有，我们就有让他们带着这个钢盔，啊，穿背心之后上去里面去承载。
哦，
对，他就是。学生大概6-7位到里面去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动这个甲车让他往前进。
嗯，
哇，那个学生从这个体验完这个承载之后，开那个舱门下来的时候，哇，真满脸通红，充满了各种的兴奋。他说，哇，教官，我真的发现说，哦，刚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很紧张。
嗯，
对，因为你都戴着钢盔穿着背心了，然后又进到战车里面了，感觉好像就是要被带去战场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每个下来的时候都非常的兴奋。
嗯，
那甚至有些学员就说，教官我们可不可以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对，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后来就是让几位这个学员有机会再多承载一次。
嗯嗯，
对，所以他们就说，哇，真的不简单，因为其实齁，那个舱里面啊， 它虽然可以坐六个人，但其实是还蛮狭窄的，
空间算小，对不对？
对，因为它其实比较多的部分是它的比较厚的钢板去防护的作用，
可能还有里面一些装备之类的，
是是是，所以他们就真的觉得说，哦，那在前线作战的这些 的战士真的很辛苦，又热然后又急
啊，对，真的
真的真的
热，这一点学生应该也很能体会这个感受，
是是是，
就那个密闭的空间这样子。
对, 對，
可能那行进的过程也不是这么平稳哦，是吧？
行进的过程 会一直不断的震动，
嗯，
那种甲车在开动的时候它就是一直不断的震动，然后会有那种这个引擎的这种轰轰的声音，
嗯，
对，
真的是，我觉得学生真的是要透过这种实际的体验，才知道国军官兵在执行任务过程他辛苦的点到底在哪里。
真的，就是可能听说或是看到图片的话，
对，
但是实际坐进去感受到那个温度，
嗯，
跟实际震动那种感觉，哇，他们真的是觉得一辈子的回忆，忘都忘不掉。
是，
对，
除了甲车还有其他特殊的装备吗？
有，我们那时候其实隔壁连它是这个所谓的炮兵连，
嗯，
现在叫做大炮连，
嗯，
对，那他们比较特殊的是他们有这个所谓的两式动的这个巨炮，榴弹的巨炮，
嗯，
对，那因为我们就在隔壁，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过去支援帮忙。那他们其实这个两式动的巨炮啊，它其实是有两门，那一门它是放在库房当中，
嗯，
一门它是架设在阵地当中，随时可以去操作。那所以说，当学员的来看这个所谓大炮连示范的时候，就是看他们去跳这个两式动榴弹的这个所谓的炮操演练。
嗯，
对。那这个炮操演练呢，啊，先讲这两式榴，它其实它的来历其实非常的不简单。
嗯，
对，它是在1940年的时候从美国是引进来到我们的台湾来的，然后他也曾经在这个1958年的参加过这个83炮战，他甚至是我们现在台湾目前最大的最大口径的巨炮，对，重达将近这个所谓的20000多公斤，对，然后他的高度大概也要三个人高，口径也有24公分，光是他装填的那一颗炮弹就重达160公斤，
三个人高，大概一层楼的高度了吗？
差不多，
嗯，
对对对，
嗯，
对。那这么重的一个炮弹，它的射程可以到达23公里这么远，对。
它这么重，可以飞这么远？
真的真的，
哇！
所以这么大的一门炮啊，它整个这样子要去把它运行的话，大概至少要12个这个所谓的士兵去操作，他才把它去演练，
嗯，是，
对。所以这些学员们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协助这个炮兵连去跳这个炮操给他们看。
嗯，
对，那炮操一开始的时候就会由这个炮长去这个喊口令。
嗯，
啊，就是附送什么装填手、向线移手，
嗯，
啊，这个还有所谓的瞄准手。
哦，就是操作这个炮的可能各个部门的这个人员的名称这样子。
对，因为大家去看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这十二员的这些的弟兄们，他们主要是要做什么？
主要什么功能这样子？
对对，所以他抛抄一个很重要的一开始这一段，就是先介绍，让大家知道说，哎，有哪些的这些的职务，比如说，哎，他是负责这个装填手，他负责要做这个瞄准的。好，所以等他把这些的成员都介绍完之后，接下来就开始下达口令，就开始做动作。那这些的过程当中，就会包含了这个装填炮弹，然后调整它的这个方位，之后再做个击发的整体的一个炮操的运作。
嗯嗯嗯嗯，
对。那甚至整个炮操跳完的这个时间大概4分多钟，
是，
对，我们还会让这个学员也有机会去拉这个所谓的发射的这种体验。
他是真的需要有力气吗？
他需要靠你的手力、腕力，还有你的腰力去带动这个姿势去做个拉的动作。
嗯，
所以有些的女孩子她也是一次就可以拉到定位，
哦，这样，
因为她的那个整个技术是有到定位，对，虽然这是一门巨炮也要12个人去操作，但是在发射炮弹它其实是一个人去完成，
哦，
所以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她其实独立的力道只要姿势正确，她就可以顺利的击发。
嗯，
所以我们那个学员她后来有分享是说，哇，他看这些的巨炮发射的时候，有一个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是说，这些跳炮操的十二员里面，竟然有2-3位是由女性的士兵来担任的。
嗯嗯嗯，
对。 那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全民国防不分男女啦、
嗯、
对，我们有很多的优质的这样子的女性官兵也在我们的国军的各个的地方去服役，
在这个前线的这样的一个战地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的表现跟他们能力甚至有时候也相当不错。
嗯，
对对对，
有观察到学生就来到这样的一个营队，他们觉得说哎、欸，这个特别有回忆的点是哪个部分吗？
嗯，我觉得学生他们最大的回忆就是说有别于在图片或是网络上看到的分享、
嗯、
而是说他们在现地的时候的那个氛围，就是感觉上哎、欸，我好像就到战地来了、
嗯、
他们自然的那心态上就觉得说哎、欸，我们就是要上战场。
嗯，
然后这样子心态之后，当他们又穿上了这个体验的这个所谓的钢盔防弹背心迷彩服的时候，然后在实际坐在这个甲车的舱内，
嗯，
实际的去看到这个炮操演练，实际的走到这个据点当中的时候，
嗯，
他们觉得好像跨越了这个所谓的世代那种感觉、
嗯、
回到了当初就是很辛苦的这些的前辈们的那种战时的环境、
嗯、
我觉得他们这些回忆来讲，他们觉得真的是无法忘怀。
所以就是学生这个短短的可能五天四夜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是
其实也可以就呼应教官您当时在马祖当兵的那样的一个感受。
真的真的，我们都觉得当今马超级马奖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但是说实在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哪里有这么漂亮美丽的风光让我们去欣赏？
嗯，
对不对？在这么遥远的这个的地方，在你我之间的同伴只有我们能够互相依靠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们的友谊弟兄之间的情谊
会很紧密，
会非常的紧密的、
嗯、
所以其实有辛苦当然一定会，生活条件可能也没那么方便、
嗯、
但是他会有一些另外的感受，而且大家的感情会更好、
嗯、
这是我们觉得在外岛服务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值得的一个经验、
嗯、
是
辛苦的那个回忆会记得更深刻。
对对对、
嗯、
对，
好，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马祖的这样的一个战地的执勤的状况，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来体验的话，就是下一次国防部在举办这样的一个暑期战斗营营队的时候，大家就不要错过。继续我们要请到这位教官来分享一下高雄市联络处这边主要的这个业务的内容。
我们教育部高雄市联络处啊，主要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原来高雄县的高中职学校的学生、
嗯、
那我们也很荣幸啊，在去年111年也荣获到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的团体奖的殊荣、
嗯、
那也感谢国防部跟教育部的各级长官的支持跟肯定。那当然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在我们推动我们全民国防教育啊，现在小孩子都比较喜欢比较新奇刺激啦、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网络啊手机小朋友就是沉迷在里面，那也很少机会可以去走出户外，那甚至在接触全民国防教育这一块，除了在学校里面的所谓的军训课，其实现在都叫做全民国防教育啦。那我们教官其实在学校上全民国防教育这堂课的时候，将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做一些融入式的教学，甚至运用一些桌游啊大富翁啊、
嗯、
就引起学生的一些兴趣跟乐趣啦。那最主要我们联络处啊还会额外办理很多一些全民国防教育的多元活动，那静态的例如说我们会举办一些征文啊海报啊漫画，甚至在 LINE 上面的那种贴图的设计、那这个很多学生像美术班啊或什么
就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或者是有一些设计的天分的小朋友啊、
嗯、
那他们其实对这一块静态的比赛都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嗯
哦、都非常有创意。那动态的当然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爱国歌曲的创意比赛啊，还有一些气弹气弹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 T91 的实弹设计，那也结合到我们临近县市例如说台南高雄还有屏东一些陆海空海军陆战队一些营区开放的一些活动、
嗯、
做一些就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宣导。那我觉得现在很好的是学生的社团也非常的多元啊，那例如说他们会自发性的成立一些战史研究社啊、
嗯、
还有一些国防武器的发展社、
嗯、
然后气弹一些战术、
嗯
就是你会发现学生其实他们的创意非常的无限啊、
嗯、
那我也遇到很多学生我们在上全民国防课程，其实他去看的空军学术月刊国防易萃
甚至全对这些是有兴趣，
对全球防卫杂志、
嗯、
他其实都去看完了，然后跑来问教官问题、
哦、
对，都他们都
军事迷了，是不是？
对，
这些小朋友
军事迷了，对，所以你不要去轻忽现在小朋友的一些齁，
他们想要了解的东西是哪些，
对，他甚至我讲真的可能比我们还专业，
嗯，
比我们还专业。那当然就是我们教官在学校在推动全民国防的好处，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运用部队的一些实务上的经验，还有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像学校很多校庆啊、校运会啊，或者是社团的一些发表会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会结合到这些活动，
嗯，
然后再设计一些国军会进来摆一些摊位。其实现在陆海空啊，他们的武器装备，其实现在学生都蛮有兴趣的。我们再结合这些活动啊，都可以让学生吼接触到国防。那我们希望达到的是，除了热爱国防，也支持国防。
嗯，
你不一定要从军，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你要去了解，
对，从小开始，我们就因为现在很多媒体上会有一些军人是米虫，不打仗，嗯，好像军人就没事干。那我们就是正如刚才讲的，在马祖，其实很多人在平常战备训练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也让学生知道说，欸，其实我们军人不打仗的时候在训练，
我们执勤的工作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
对，就平时训练的时候也非常辛苦，当有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
才能够派上用场。
对，就是我们至少已经训练好了，我们可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嗯，保卫我们自己的亲人，保卫我们自己周遭的朋友，
嗯，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全民国防教育的意义啦。全民国防教育不是只有谁的事情，而是大家要一起来，
嗯，
大家一起要来支持这样子。除了让学生有这个概念以外，其实当然从军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生涯规划，
嗯，
那从军当然也是最直接能够去支持国防的一个职业，是一个志业啦，嗯，对，所以我们在推动在全民国防这个多元教学活动，我们觉得其实带给学生蛮多收获的，
嗯，
哦，蛮多收获的。那当然就是也从中，其实我们在办理这些也培养他们一些品德的一些教育。其实我们在去附近的一些国军营区参访，家长都非常的支持。对，尤其是我们有到，例如说空军的六连队，
嗯，
他们有模拟机，
啊，
还有空军官校有模拟 T-34 啊，
就是他们训练的那个教室，
那个模拟机可能那个设备都是几千万，
嗯，
那学生那他从模拟机他可以体验到飞行三度空间，
哎，
对，
那个飞行员
是。其实刚刚除了马祖的那个体验营以外，还有其实还有航空战斗营啊，
嗯。
那我以前也有幸在空军官校担任学生的对职官。
嗯，
其实我们那时候一年级新生进来，在跟他做一些辅导访谈的过程中，哦，原来他都是当初参加航空
战斗
营，
是不是？
哇，对飞行，对飞行啊，哦，有充满的兴趣，
嗯，
所以才报考空军官校。那这，未来可以当一个那个飞官，帅气的飞官。
嗯，
我们希望培养他们的，给他们的观念就是，哎，你除了福利待遇以外，
嗯，
其实我们对这职业、对从军、对报效国家是有热忱的，
嗯，
你才会长长久久。那也是希望我们给予学生的一个很正确的全民国防的一个概念，也都借由这些活动，才让哦我们很多学子都能够知道说，哎，其实国防也是好好玩，
嗯，
国防是很好玩的。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就是也奠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他就想要从军。那透过不管是参访国军的参访这些连队，刚才我讲的空军，甚至有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哦，这些就是让同学能够哦知道他的未来的志向、兴趣在哪里，
可以去做选择。
是是是，
嗯，好，所以办这么多元的活动，然后大家这个教官们都很用心，难怪可以获得全民国防杰出贡献奖。那联络处这边是有可能是有脸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就是公告给各个学校，然后教官室啊，学生可以从哪里获得相关的讯息？
基本上我们这个活动都会发公文到各学校去，那教官也一定都会去宣传这些活动，
嗯，
那我们自己联络处有设立一个粉丝专页，在脸书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高雄市联络处的一个全民国防的粉丝专页，那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加，那一起支持国防。
是，
对，
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脸书，就是各项多元的活动在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跟内容，
是，
对不对？好，分享给大家，今天谢谢两位教官的分享，谢谢教官。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